好，弟兄姐妹早安。神的道真的是要帮助我们去更深一层的去思想，什么东西是我们明白了，那我们怎么去做，或者是我们要如何变成一个实际的行动，真的是要能够产生自己的改变，带来教会的改变。好，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生命里头知道凡事都是出于神。如果神掌管我们的生命，我们一定会有变化。当我们有变化的时候，我们跟我们的家庭，我们跟我们的家人，也可以带来变化，更有影响力。很显然，约瑟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人，因为约瑟去到外邦，去到做官的，去到监牢，去到法老的面前，来到属于整个埃及，他都是有影响力的，因为他的生命中有神。而且是看到神掌权。所以今天当我看这一章的时候，撇开从家庭有家庭的问题，家庭的问题需要修复所以刚才国敬所讲的那些部分我就不用再重复的讲，但是从当中我们看到在这一切事情的背后有什么事情，背后其实看到是神出手的时候，神出手。所以今天我刚刚在上来之前才定了一个主题，就是神出手的时候。说到神出手的时候，那是什么呢？因为从第六节那边就说，当时治理埃及地的是约瑟，跳梁给那地的民众的就是他。约瑟的哥哥们来了，脸伏于地向他下拜。那第九节就说，约瑟想起从前所做的那两个梦，是在37章那里所说的约瑟所做的梦。那这个梦的里头就看到他的兄弟们的合捆对着约瑟的合捆来下拜的这样的一个梦。当然这个梦对当时来说，这是神的启示，透过约瑟把这个梦他很单纯的就表达了出来。可是这个梦的表达却不知道说，你这么一讲的时候，哥哥们听起来的感受是什么？哇，你算老几啊？你是排在第十一的，你说我们都向你下拜，我们都对你叩拜你这个算什么？所以哥哥们当然从客观的角度不能够理解，可是当下在这个时候，我们看见这件事情的发生，这个事情的应验是什么？是神出手的时候。而你会看到整个历史从过去到如今，你发现整个过程所发展的是很多的演变，事情经过了很多的演变。而在这一切的演变的过程当中，原来你看到好像背后都有一个铺排，背后都有神的心意，都有神在带领所以就包括约瑟怎么被出卖，包括后来怎么样的遭遇，包括整个的环境的局势所出现的这些饥荒等等，你会看到说，原来背后都在成就神老早已经对约瑟透过梦所说的这件事的一个应验。那这个整个的应验，你看到其实神出手在带领整个事件，或者是让整个事件按照神预先所说或者说已经启示的这个事情在发生。那从第一点，应验异梦的时刻是神出手。我们看到在这件事情上，原来对于以色列家的未来，神老早都有一个计划，或者说神老早都有一个命定，事情后来将会怎么发展。其实你看，从这一件事，或者说我刚刚所说的这句话，一切所发的事情，神老早有一个命定。这件事情如果你退得更大一点来看，就是从创世以来神对人的计划，以至于人犯罪之后神对救恩的计划，这整个事件跟这个救恩的计划，会计划耶稣的来到，会计划耶稣的受死，计划到耶稣还要再来，计划将来我们要去到新天新地，所以这些事情都是在神的计划当中，只是到了时间神出手。可是还没到时间的时候，神其实也出手，只是允许事情是哇很糟糕，很困难，很多的曲折，很多的这些的起伏，其实都是神在掌权。那当我们 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再用这样的眼光、这样的信心来看事情，也许我们对困难、对考验，我们的心态就会不一样。所以应验异梦的时刻是神出手。当中我们看到两样事情，第一就是再富裕的雅各也会面对危机。我们看雅各，我们知道他非常的富裕，他的富裕不只是他拥有很多牛羊，他拥有很多的财富啊，这个是从之前我们已经看到雅各一直都很富裕。可是尽管你再富裕，你发现当大环境要出现一个困难的时候，其实再富裕也会面对风暴。对雅各来说，他的牛羊很多，应该他不至于饿死的，应该他不至于面对说哇糟糕，我不够粮食怎么办呢？我们现在这里也饥荒，没有粮食。那饥荒的意思是什么？饥荒的意思是不下雨，土地很干，不能栽种，连草都没有了的。虽然对雅各来说，如果他们真的饿的时候，最多杀羊来吃咯，可是羊恐怕也活不了。那饥荒的问题会来到一个地步，就是连草都没有了，不是你没得吃羊，是羊都活不了。所以就是整个再富裕再丰富，就像今天有一些人很富裕，富裕到一个地步，他说哇，我两辈子不要说一辈子都吃不完，两辈子都吃不完，是表面上可以是这个样子。可是当一个大灾难临到的时候，你有钱也没有用，钱可以变成纸，就是没有用，因为你有钱可是你买不到粮食。所以你会看到当神出手的时候，整个大环境可以叫一个以为我很稳妥的人，就忽然间要面对一个很大的改变。好，所以这是雅各所面对的。所以今天我们也深知到，如果我们不是依靠神，我们以为我们拥有哇，我们很丰富，我们足够有余，其实不是的。大环境可以随时让我们失去一切，或者是一切都被改变。那这是大环境带给雅各的一个冲击。而在这个情况底下，第二件事情要解决这个危机的行动，就是要派他的十个孩子好去涤粮。这两个字有点难读，入粮叫涤粮，出粮叫跳粮，就是这两个字现代文字应该都没有，这个比较古文一点。 OK， 那就是当他要派孩子去涤粮，要去找粮食的时候，因为听闻在埃及他们有很丰富的资源，不但是存有的货，而且是他们不断的在所谓的跳粮给有需要的。那其实这个所谓的跳粮，我们了解它整个实际的背景是什么，不是说我就免费的送粮，不是，是我有粮食可以卖给你，那你就用钱来买，没有钱你就用土地来换没有土地你就用你有的什么东西来典当。其实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在约瑟的管理底下，所以埃及变成非常非常的丰富，非常的富裕。那所以当时对雅各来说，他有钱，可是有钱你在迦南地当地当时买不到粮食，所以只好派他的孩子。那为什么要派十个孩子？一方面是十个一起去嘛，那就可以打更多回来，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行动。好，其他细节家庭的关系这个角度我姑且不说。那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看到说因为这一件事其实是神在背后掌权，因为这个要应验神原先所已经说明的事，而且这个应验要产生一样事情，就是什么，就是要看到这一些当年作恶的这些的兄弟们这些哥哥们，他们要面对一个审判，就这个审判就是他们要因为这个行动，后来他们就要看到一个非常大的惊恐惊吓就是要面对好像一个有权柄的来审问他们你们到底是怎么样子。那所以这个是看到今天我们人所做的事情，其实有一天都要面对审判。这个就是今天我们对社会，我们常会讲这个公平，这个不公平为什么现实那么不公平为什么做好人反而被欺压等等。但是不要忘记，从这一件事情里头也给我们看见，其实最终 审判是未临到，最终只有行义的人你会看见是活在神里面。可是当人作恶会面对一个很可怕的一个管教，那这件事情对将来的我们也会面对的，那是当我们面对主的时候，主就是那一位审判主，我们所做的是怎么样我们都要面对将来的这个审判。所以这个是第一点，就是应验异梦的时刻神出手。那第二，管教以试验人心神出手，管教以试验人心其实背后也是神出手才促成整个事件的演变，可以来到这个地步。从第七节那边看到，约瑟看见哥哥们就认得他们，当然约瑟很容易认他们，因为一看嘛，诶，这十个哥哥都是他认识的，他是看着这些哥哥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但是他却装作陌生人，假装生人，而对他们说一些严厉的话，问他们说你们从哪里来，他们说我们是从迦南来敌粮的，那等等。所以当约瑟故意不要先认得他们，而用一些严厉的话来责问他们，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回想一样事情。我说约瑟，礼拜天我们才讲约瑟他选择不受伤，可是我们说这样大的事情他怎么可能不受伤，那一个受伤的人的反应会什么？会报复。受伤的人往往会选择报复，会选择要严严的来给你一个颜色看要给你好看，你当年怎么做初一，我今天就要做十五让你看看那一个受欺压的那个滋味那如果从一个受伤跟报复的角度，应该会是很严格的。但是如果不是的话，我也在想，那雅各为什么约瑟为什么不是立刻就跳出来，哥哥们你看清楚我是谁应该是这样子，也很戏剧化嘛。哥哥们就哇吓得魂不附体，就是哈哈你是谁，看得清楚一点原来是弟弟，原来就是约瑟本来应该也是可以是这个样子。但是我们看见当下约瑟，我们知道他心中有神，他做事蛮有神的一个智慧跟属性，而在这件事情上他当时先说了这样的一个严厉的话，其实制造了一个环境，也制造了一个的情况，就是让哥哥们不只是当下害怕，而在害怕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他们有怎么样的一个情形出现呢？从21节到24节那一段里头，我们就看到他们就彼此说了，在经过了一段约瑟说你们是奸细你们是要来探听虚实等等之类的，那要暂时好像要扣押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就这个过程其实就引发了他们内心的很多的思想从21节他们彼此说，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他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见他心里的愁苦却不肯听，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上。那这样的一个反省，如果当时约瑟跳出来就立刻表明身份，很可能他们就少了这样的一个反省。可是当下时间稍微等了一下环境稍微给他们感觉哇很紧张，到底我们今天为什么会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形，其实在这个情况却引发了他们的一个思想，而这个思想是一个他们悔罪的一个思想他们在这段对话当中，虽然流便说我岂不是对你们说过不可伤害那个孩子吗，只是你们不肯听。那当下流便虽然当时说了这样的一句话，叫他们不要伤害这个孩子，他们不肯听，就不肯听，他们就还是照着去做。那这个照着去做，那其实从一个角度，他虽然讲过，可是他还是做了，因为他当时是大哥，他以大哥的身份，本来他可以继续坚持来说话的。我们看到37章的记载，是后来犹大的说话才更有影响力。犹大的说话是说，他是我们的骨肉，他是我们的弟兄，我们岂可以杀他？那就是看到当下有一些这样子的话拦阻了这件事，但是背后其实也是神的手。那所以在这一件事情上，我们看到 几样事情。第一，他们都认罪了，他们承认过去出卖约瑟是有罪的。哦，这个是在约瑟的这一段对话当中，他们就认罪了。那第二是他们认定犯罪是会有罪的后果的，所以报应来了，所以他们知道自己有祸了，因为他们现在是来埃及敌粮，现在埃及的宰相怀疑他们，要关他们，要抓他们，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他们知道糟糕，因为埃及的王埃及的这位宰相，如果他一生气，他对我们有怀疑的话，他杀了我们，他都可以不给理由的，所以他们知道当下有祸了。那么也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第三件事情，就是对约瑟产生了一个沉冤得雪的一种的疗效。对约瑟来说，虽然他可以选择不受伤，他可以选择不去报复，可是他里头有一种的说不出的冤屈或者冤枉是事实来的。虽然他没有想说我有一天一定要报复，虽然他不是这样想，那你就知道他选择不受伤，可是里头有一种说不出的被冤枉的这个情况，终于等到了这一天。所以你会看到背后神出手，所以在这一切的事情上做对事情，你知道永远有一个安心。可是当一个人做了一个错事，哪怕当时事情好像过了，可是这一个错误背后的一个指控会一直在人里面的。昨天在车上听新闻的时候，听到一个新闻，是说到在几年前，应该在五级八都那一带所发生的一宗的命案，一个抢劫然后就杀死了对方的一个命案。那这个事情后来就没有侦查到那个凶手是谁，那事情隔了很久，那直到最近这个凶手跑去自首。为什么他会去自首呢？他说自从那件事之后，一直有一个阴影，一直有一个控诉，一直有一个好像那种看到血腥的那个情形，甚至闻到那个血腥的味道，所以那种的控诉一直在他里头，他受不了的，他终于去自首，被判10年，鞭打12下，那已经是从轻发落了，本来至少会判20年，之类的。那么就是你会看到，当一个人做错，其实有一种的责备或者有一种的控诉是叫人不安的。所以约瑟他没做错，反而他就可以面对环境，无论怎么变迁，他是可以很安心的过他的每一天。哥哥们好像得逞，可是却是一种的不安，直到这一天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反省，有这样的一个悔改。那么我们看到经过了这件事情，然后第三样事情就是敬畏神，靠神行事，这也是神出手。就是看到敬畏神靠神行事，这是约瑟的一个作风，约瑟的一个做法。但是在约瑟的这个做法的当中，你会看见因为神出手，就带来了他的哥哥们开始对神有更深的体会。过去没有形容到哥哥们心中有神，以至于他们做事他们会想到神怎么看，神怎么做，好像没有。可是当下在18节那边，约瑟就对他们说了，就到了第三天，约瑟对他们说，我是敬畏神的，你们照我的话行就可以存活。那约瑟在这里表明了一个信仰的立场，所以对这些哥哥们来说，他哥哥们理当明白，他们是亚伯兰的后裔，他们是神所拣选、神所呼召、神所应许的那一群，可是没有表达出他们过去对神有怎么样的一个理解，反而来到埃及，听到这一位可以掌管他们生死的这个人却说，我是敬畏神的，只要你们照着我的话就可以存活。那么那当下他就讲出了这个计划啦，所以这个细节在经文当中我不讲这些了。那么到了25节那边说，约瑟吩咐人把粮食装满他们的器具，把个人的银子归还在个人的口袋里，又给他们路上用的食物，人就照他的话办了。那当约瑟恩待他们，是看到 这些人都是他的兄弟，而且他们要拿粮食回去是因着家人家里的需要。然而他跟别人不一样的，他们不需要用买的，所以他把银子都还回给他们。所以对于约瑟来说，你看到约瑟，如果他是里头受伤，他要选择报复，这是大好的机会，他可以采取报复的方式。可是他不是，当下他是以一种神的恩宠、神的怜悯，施恩于他的哥哥们，就是表明他是是施恩的一位象征。我们看到说约瑟非常预表耶稣基督，那在这一件事情上也给我们看到他对一个对他有仇、对他对他有损的人，可是当他们知错了，他给的是恩典。你看到耶稣基督是如此的对我们，我们多少次得罪主，我们犯罪，我们伤了主的心，可是当我们什么时候知错了，我们懂得回转，主不是用报复或者是刑罚来对待我们，主仍然恩待我们，继续恩待我们。所以当我们回转的时候，主就继续恩待我们，是我们所不配的。如果按照我们犯罪跟软弱的程度，我们理当受很多的管教，可是我们看见主常常用他的厚恩来待我们。而因为约瑟敬畏神，所以你会看见神用他成就了这件事，拯救了他的家族，医治了这个关系，也让他的兄弟们开始产生一些反省。当他们看到他们的钱都在的时候，他们的反省是到底神对我们做了什么呢？就是他们的那种反应是很惊讶，就是知道神在做事，知道是神出手，我们不但被放了，我们不但得了粮食，我们的钱都在，那神到底在我们当中做了什么？所以他们开始对有神跟神掌权有了更深的一些的思想跟体会。所以总结今天这一章，看到历史在神手中都是神出手，无论顺境逆境，环境可以怎么改变，你从世界的角度你就会看见这个是伤害这个是不义这个是灾难这个是苦难，这个是问题。可是当我们从神的角度，你就会看到原来都是神在出手，都是神在掌权。所以奇妙转化的一个关键时刻总会来到事情隔了那么多年，这个今天所读的这一章就是那个转换的时刻。所以只要相信神，坚守依靠神，无论时间过多久，无论环境怎么变迁，原来都是神在掌权。而且如果按照神最美好的心意，我们认定神，我知道今天无论我走在什么样的一个阶段跟过程，原来你都在掌权，你都在看。而且我们要回想神给过我们什么应许，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所以这些应许从来没有改变，哪怕过程当中好像看不到，或者好像看到了又没有了，好像得到了为什么又是一直挣扎，一直不能突破，但是我们深知道神所应许的绝对不会改变，我们要坚守，我们要持守。所以今天看到在约瑟的身上这件事情应验，时候到了。所以对于我们教会来说，同样的，当我们这个时候读创世纪，我们一路看到修复，看到恢复，看到神的应许，神的时间就是到了。我们感恩，我们要继续的前往神所预备的这样的道路。好，我分享到这里啊，师母也有一些的感想。
今天我看这一章有四个字是约瑟，形容约瑟的第九节，约瑟想起从前，那我就给这一篇我自己的领受是想起从前，勇敢回应。谁想起从前呢？从这一章里面，约瑟想起从前什么？他不是想起他们怎么样对他，他的兄弟怎么样对他，他是想起他曾经做过的那两个梦，那两个启示性的梦，他的兄弟会向他下拜，所以 他要有一些的行动，那他也要测试他的兄弟是不是真的悔改了，也要了解他的父家是怎么样了。所以他想起从前，他是很正面的去回应的。那还有谁想起从前呢？就是他的兄弟们，当他们觉得在这个宰相面前讲我们是诚实人，以致这个宰相说你们是奸细啊，你们怎么样要留他的兄弟的时候，没有人提这件事啊，只有他们心里面作难，知道自己所犯的。所以当他们描述一个兄弟没有了的这样的一个历史的回应的时候，其实他们在21、22节那边就已经表达出他们的一个后悔懊悔，甚至还有人说我岂不是告诉你不可以伤害吗，那个时候的情景出来了。但是这些兄弟们的回应是什么？我相信呀，神透过这一件事让这些兄弟们有一个机会回转，否则的话大家这个都是一个苦读，一个困难，一个罪过，是他们不能够去面对的。那最后一个想起从前的人，当然就是雅各了。他想起从前的时候，他就开始把他的怨埋丢出来了，是你们害我的，害我的这个最疼爱的孩子没有，现在连这个也没有，那个也没有。我们可以想起从前有很多种回应啊！我当我坐在那边在想，我想起从前，想起很多的事情的时候，有一些事情我得胜了，我感谢主；有一些事情还在过程当中的，我也求神帮助我。如果神的时候到的时候，我也要勇敢去面对哦。啊，那我不知道在座我们想起从前的时候，有一些什么你觉得还不能胜过的。我觉得今天军发一开始分享他的感受，我觉得他其实就带出了这个味道，他想起他以前怎么样，甚至他面对困难孩子的时候他怎么样软弱，今天他在想起过去的这个过程，软弱的过程跟怎么样再站起来，他说以后再大的风浪我也不怕。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信心？而且每一次我们要得胜的更快。好，那每一个人想起从前会有很复杂的心情，可以有不饶恕，可以是冰冷的，也可以是积极的。我相信约瑟他采取的就是他要真的看到他那两个梦神所应许的成就，不是因为他要高高在上，而是要看到神所说的要成就，而这个成就就带来他的全家能够修复关系。我觉得我们跟神祷告，当圣灵帮助我们要去回忆追忆，就是想起从前做过的不那么好的事的时候，或是错误的时候，不是算了没关系，而是我们怎么样正视，以致我们有一个勇敢的心，想起从前，求神帮助我们勇敢面对我们的从前，甚至有一天神要我们勇敢来回应。求神带领，这是我今天的一个领受。